안녕하세요，大家好，我是悠悠。现在你在收听的是用爱发电、永不断电的淀粉 Podcast《排球好朋友》。各位，你好，谢哟！各位喜欢排球、热爱排球的球迷朋友，大家好。今天开场除了先唠一句韩文之外，大家应该有发现吧？我把片头也换掉了。这个片头呢，它是韩国大学联盟排球的现场转播的片头音乐，当然就是为了配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啦。为什么会想做这个主题？是因为今年五月的时候，无意间看到风商的于良胜，他在韩国打大学联盟的专访报道。哦，那刚好我想说，我自己也有在韩国待过一阵子，在那边也打过球，这样子就可以来综合一下，从两个不同的视角，一个是于良胜，也就是选手的视角，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也就是一般人的视角，来做一个关于排球的韩国排球的主题，我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那老实说，一开始看完于良胜的访问报道之后，我觉得内容蛮官腔的。想说完蛋，宇良胜的部分可能就是只能再多做一些功课，然后从一些补充资料啊、数据分析啊，然后去把内容再弄得更丰富一点。可是我又怕一直讲这些，然后听众朋友们会觉得很无聊。那刚好我在第一集的时候，我内容里面就有提到说，我下一集想要做这个主题，所以就真的很开心，有吸引到不一样的客群跟受众。然后就打开了一个机缘巧合，认识了一位在做 HVL 的粉专小编，刚好他也有一直在关注韩国的排球，所以就通过了这位小编联系上了于良胜本人，然后用间接的方式，用文字的方式访问他，就有帮这次的内容补充一些可能是网络上找不到的部分，就是比较关于于良胜个人心得的部分。那非常感谢这位小编，也在这边宣传一下他的粉专。IG ID 是 HVL_OFOVOLLEY， 粉专连结会放在这集的说明栏位，请大家一起支持用心的排球自媒体哟。首先呢，我承认我没有特别关注 HVL， 只有在决赛的时候才会看比赛，但是对于宇良胜我还是蛮有印象的，因为他的姓很特别嘛。那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宇良胜。他的身高在韩国大学联盟官网登录的是190公分，可是访问的时候还有其他找到的资料又说是188，可能是有穿鞋跟没穿鞋的差别吧，我也不知道。那体重的部分的话是70公斤，丰原高商毕业，108学年度的时候拿下最佳举球员，也帮助丰商连霸，然后曾经是那个 U18 U19 的国家队成员，可以说是在年轻小将里面征战经验丰富，身材条件也不错，很有实力的举球员。目前的话呢，是就读韩国的明治大学，也是一样担任举球员这个角色，然后背号是17号。那因为我主要还是看气点比较多，所以除了姓氏之外呢，我对他印象比较深刻的部分大概还是看到当时他选择旅韩的这个报道，毕竟在台湾的话旅日选手蛮多的，那他作为首位旅韩的选手，第一是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参考，再来是语言不通，然后过去人生地又不熟，这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像我自己是大学毕业之后也是在语言不通的状况下就过去韩国念书，所以那种很无助的感觉真的是蛮不好受的，老实说。那何况他才高中毕业嘛，所以真的觉得他蛮有种的，这小朋友很可以，然后这份勇气就是非常值得赞许这样子。然后相信对于韩国人很排外这个刻板印象大家应该不陌生吧。先补充说明一下我的背景好了，我的研究所是在韩国念的，然后我在那里待了大概2年半的时间，虽然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现在可能观念也进步了，但是这还是一个比较值。韩国人跟台湾人相比呢，他的确就是一个比较排外的民族，没有办法像台湾人这么的热情热心，而且他们的文化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长幼尊卑，辈分看得很重，所以他们的学长学弟制跟台湾比起来的话也是比较严重的，特别是体大或者是体育相关的科系。 以前在学校也有认识体育系的朋友，那也听说了不少他们系上可能比较夸张一点的学长学弟制或者是霸凌的事情。像前阵子韩国女排那个双胞胎李在英李多英，以前在学校霸凌别人的事件也是被压出来，就是闹得很大嘛，然后也是退赛禁赛有的没有的。就算没有霸凌这个这么严重啦，可是他们的关于辈分的这一块啊，是一个很难跨越的坎，真的会对长久在当地生活的外国人来说是一个比较辛苦比较难习惯的事情。所以像我们在询问就是宇阳胜说，诶，你最不习惯韩国哪一个部分，除了语言不同之外，那他也是提到了这个部分，就是学长学弟制辈分的这个算是一个沟吧，就是没有办法跨越的一个墙这样。这个我们后面再来聊。那跟台湾比起来呢，韩国其实是有很多国外选手，毕竟以亚洲来说，除了日本跟泰国之外，韩国的职业排球联赛也是经营的很不错的。访问之中有提到，宇阳胜过去韩国的目标之一，当然就是希望以后可以打进 KOVO， 也就是韩国职业排球联赛。然后他说他最喜欢的 KOVO 选手是大韩航空的当家举球员韩森楚，翻成中文应该是韩善书。因为我念书的时候就是大韩航空的球迷，刚好韩善书也是我最喜欢的球员之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目前应该是36或是37岁，1985年出生，然后他的状态还是保持得很好哦，是韩国国家队当家举球员之一，而且担任大韩航空的队长，我记得联赛几乎也都是作为先发出赛，而且他有一个很屌的称号，叫做韩国史上最强举球。那题外话是，如果大家想要了解韩国职业联赛的现场观赛的体验的话，可以到我的粉专 IGTV 里面可以找到有一集，就是以大韩航空的球迷作为出发，然后去看一下韩国职业联赛现场的氛围跟一些简单的介绍这样子。好，那我们再回到韩国的 KUSF 大学排球联赛，基本上就是由韩国大学联盟主办，然后会有六个不同的项目，篮球、排球、冰上曲棍球、soft tennis 应该是软网吧，我跟网球不太熟。然后足球还有棒球，对。那排球的部分的话，今年男子组总共有12队参加，分两组，每组6队打循环赛。A 组呢，就是宇良胜所在的明治大学，还有我的母校庆尚大学，还有去年的冠军弘毅大学，还有朝鲜大学、庆熙大学、中南大学。那 B 组呢，就是中部大学，还有去年的亚军仁和大学，去年的季军成均馆大学，还有韩善书的母校汉阳大学跟木浦大学和京畿大学。循环赛就是每一队都会打到嘛，那循环赛打完之后就是6-2，每一组的前两强再打单淘汰，应该就是 A1 对 B2,A2 对 B1 这样打。赛季的话，赛季的时间是5月12号到5月28号，分为上半季，然后9月1号到9月10号分为下半季，分两次把循环赛整个打完。目前每一队都已经打完了三场循环赛，剩下的两场就会在9月的时候开打。那明治大目前总排名是第6，分组第3，前面两名，第一名是弘大，第二名是庆熙，然后战绩都是3战3胜。明治大学是2胜1负，输的那一场就是输给庆熙大学，所以剩下的两场赛事就非常的关键啦。基本上明治大学一定要全胜才有机会去跟另外两所大学比积分，然后看能不能进四强。虽然有一点危险，可是比赛还没打完，其实都不一定。因为像去年2020年的赛季，明治大学也是爆冷门，起掉2019年循环赛排名第一，决赛排名第4的汉阳大学。所以呢，球是远的，期待他们今年呢也可以杀进决赛，再创佳绩哦。再来，我们来看宇良胜个人记录的部分。目前循环赛打完了三场，总共上场9局，拿下11分，其中篮网4分，攻击试图6分，发球 S 1分。然后那个攻击试图的6分之中，还包含了有一球是在对上庆熙大学的时候，直接爆头对手站在4米线左右的自由球员，那一球真的很帅。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他们大学联盟的官网，里面都有完整的比赛影片，甚至还有每一场的 highlight， 而且都有那个主播跟球评，虽然是讲韩文啦。那我自己看完三场比赛的心得就是，明治大学的接发球真的要加油。 几乎每一场那个与良胜台湾国家队出身的身份，都会被球评跟主播拿出来提，然后又随着比赛的进行，然后就一直去强调说啊，这个接发真的是母汤诶，就是会让与良胜很难去处理，很难去发挥，甚至他们打到了那个循环赛第三场对上庆尚大学的时候，球评还在鞭尸上一场对上庆熙大学的时候有多惨。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那一场真的蛮令人失望的，毕竟庆熙跟明知都是 A 组上位圈的队伍，所以他们的对战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本来大家都觉得他们会打得难分难舍，殊不知，就只有第二局的时候，明知大一开始领先，然后后来又落后，然后一三局的时候呢，几乎都是被压着打，特别是第三局，到底有多惨呢？我们从数据来看。对庆熙的那一场，他们接发球的成功率只有8%，攻击的成功率是36%，但是其中这36%之中呢，攻击的得分率居然只有1%，所以球评第三场的球评在对第二场的整个赛场赛事做评价的时候，球评是认为对上庆熙大学的时候，因为接发球太烂的关系，导致他们的举球没有办法发挥，然后没有办法做比较灵活的配球。那这时候呢，他们的攻击手又没有一个算是可以稳定军心的人跳出来，然后去把士气拉起来，所以遇到乱流就没有办法及时止血，表现非常的不稳定，就导致这一场比赛就是会输的这么多的原因。不过就算撇开这场比赛，我还是觉得明知大学真的要再稳一点除了接发球之外，我看第三场对庆尚大学那一场，我真的是看个鬼八会，我跟你讲，第一局光是第一局的时候，明知大学的发球失误就有9分这合理吗？不合理吧。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一块的话，他们真的是要再好好的努力一点啦。不过就是球评呢，几乎对与良胜的评价都是称赞居多。然后认为与良胜的加入可以为明知大学带来了很稳定，然后也很灵活，很多很不错的配球。只是就是一样嘛，最后完成攻击的攻击手没有办法有效率的得分，真的是蛮可惜的。那教练呢对于与良胜的评价呢，在访问之中呢，他是有提到说哦，他是很看好与良胜的，因为他觉得他的身高不错，那弹跳力也很好。加上他的气质非常的举球员啊，我是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大概是很淡定的意思，或者是就是可能观察力、洞察力很好的意思。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球员，很坚定、很明确的那种类型，就攻击性比较强的举球员。然后撇开球赛的部分，我还有就是询问宇良胜一些比较偏日常生活上面的问题，比如说他到韩国之后，就是最困难的点当然是语言不通这件事嘛，前面有提过。目前学校的话是只有与良胜一位外国选手，然后学校是有帮他配那种语学堂的课，在球队练习沟通的时候，蛮幸运的是刚好队上有人会讲中文，所以在练习的时候，在沟通的这个方面是有人可以帮忙翻译，比较没有问题的。只是建议，如果与良胜你的目标是打 KOVO 的话，你想要在韩国长期发展的话，你的韩文真的要学很好，不然你很难去打破就是韩国人的隔阂。加上又是举球人的关系，如果你想要再更精进一步，再进到更高的殿堂，你作为球队的大脑，你沟通不良真的会是你一个很大的障碍，跟一个很大的短板缺点。那目前因为语言不通的关系，还有疫情的关系，所以放假的时候，宇阳甚至也没有特别去哪里玩啦，就是看同学去哪边，就跟着同学一起这样子。训练内容的方面呢，宇良胜也有提到说，其实韩国大学练球蛮硬的，就是练习要很拼，跟高中的操法差不多。在他的认知啦，他觉得台湾大学的练法好像比较不会像高中的那个样子，就是每天可能按表操课，时间拉得比较长，训练的内容也很精实，所以他觉得韩国的练习的话是要很拼很拼的。然后他觉得最喜欢的部分，他最喜欢吃的是炸酱面。那除了炸酱面之外，他最喜欢的部分就是他可以感受到韩国真的是蛮重视体育的。 从学校的一些比赛制度，或者是那个场馆设施，或者是给的一些资源，其实都可以感受得到。比如说，学校算是成绩偏中下的学校，但是那个场馆该有的冷气设备其实都有，甚至是体育部还有自己的餐厅，真的是蛮不错的。不过这种东西其实就是长期累积下来的。然后这部分台湾真的是要多多学习。那他说他觉得最不习惯的就是前面有提到的辈分、学长学弟制，真的要很明确的去说例子出来，他也说不太出来。但是我还蛮能理解那种感觉的，因为在韩国啊，你就算是只有差1岁，你想要跟他们打成一片，基本上就是不太可能的事情，除非你是家人、情侣，或者是那种真的是从小可能隔壁邻居哥哥姐姐，然后弟弟妹妹，就是从小一起长大那种感情，真的很好很好的。他们对于辈分的界限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因为他们从小就是被这样教育长大的，连语言里面都有辈分之分，有没有？我记得我以前曾经有跟一个打球那边的妹妹讲过，我说我是外国人啊，所以没差，就是你就 mom de lo hey，就是你可以跟我说伴语，我不介意这件事情。然后他马上回我说他有差，他说他会觉得就是很不自在这样子。所以整体下来呢，因为宇良胜也刚到韩国没有多久，他还在习惯目前的新生活嘛，我们就祝福他一切顺利，越来越好。今年的联赛可以帮球队刷新队史纪录，然后身体健康，球技进步，不要受伤，再长个5公分好了。那最后呢，最后的最后，我们再来聊一下，就是关于宇良胜的终极目标，也就是成功的进入 KOVO 这件事情。KOVO 其实蛮硬的，因为我记得他的比赛的队伍数可能跟气联差不多，不然就是比气联多。然后他的循环数是打的比气联多的，所以导致他的赛季是比较长的。然后比赛的话也不只是周末，他平日也会有比赛。那联盟是规定最多可以招2名外籍球员，但是同时只能有1位上场。可是因为毕竟是职业联赛嘛，你如果想要招比较优秀的球员，你的年薪一定要拉高一点才有人。愿意就是离乡背井过去，所以考量这个薪水、球团的经费，那几乎啦，应该是每一队的外籍选手都是只有一位，然后都会选身材条件比较好的黑人或是白人，然后以攻击手为主，每一个都是200公分以上。我查过这个赛季，每一个都是200公分以上。所以，身为黄种人、亚洲人的宇良胜又是举球员，如果想要打韩职，真的是。会有一点辛苦，可能要非常的优秀，但是也不是没有潜力。比如说，像是大韩航空的蓝中手 Alex，他中文名字叫做陈志威，是香港人，以前是香港人。他就是在2013年世大运代表香港出赛的时候，被庆熙大学的教练相中，然后邀请他到韩国念大学。在2019年的时候，通过选秀被大韩航空选中，签下了年薪4000万韩元，折合台币大概是98万元的。一个3年的合约。那补充说明，联盟的最低年薪是规定是3000万韩元，也就是台币的74或是75万元。前面我们有提到说，那个韩善书他是韩国最强举球嘛？那我们用年薪来告诉你他有多强。他目前已经，你要想他目前已经30岁的后半了，他已经37岁了。在今年2021年4月，他刚续约。已经连续第5年蝉联韩国职业排球联赛的年薪第一名。他刚刚我们说前面 Alex 的年薪是4000万韩元嘛？那你知道他的年薪是多少吗？他年薪是7亿5000万韩元，折合台币是1850万，够强了吧？可是呢，我是不知道那个日本联赛的薪资水平是怎么样，但是在韩国还有一位传奇人物，就是女排的 Kim Young-gun。金软锦金姐，也就是我们的西邦欧尼，她在2019到2020的赛季，在她所属的欧冠的那个队伍，薪水高达130万欧元。我们刚刚说，汉森鼠是台币1850万嘛，那金软锦的130万欧元，台币是4330万左右。难怪很多很优秀的选手对于职业联赛都非常的趋之若鹜，愿意离乡背井，然后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就真的是一个实力说话啦。而且相对来说，你如果职业联赛你 越成熟越完善，你的资源也比较多，你可以得到的选手可以得到的保护跟保障也更多。所以职业化这件事情呢，就是有利有弊。我个人是还蛮乐见其成的，但是台湾还有很长很长一段路要走，就是。好，我们再回到刚刚提到的 Alex。其实宇阳盛如果想要效仿他的模式，因为毕竟 Alex 也是大学的时候过去韩国念嘛，估计还是要付出不少代价。因为 Alex 其实他不是外国人，他并没有占掉大韩航空那个外援的名额。他在2014年入学庆熙大学之后，他2019年成功规划韩国。而且规划这件事情你不要觉得好像很简单哦，他必须先放弃他的香港国籍嘛。甚至是他在18年的时候，其实就有以特殊优秀体育人才挑战过规划韩国这件事情，那时候还被政府否决。直到19年的时候，他受到韩国排球协会选为优秀外国人运动员之后，第二次挑战规划他才成功。所以，作为亚洲人举球员，宇阳盛的梦想呢，就是打韩职这件事情，真的是会蛮艰难的，听起来很辛苦。然后感觉希望好像有一点小，但是我自己是觉得时代会一直在变嘛，那也许以后赛制会有改变也不一定。现在宇阳盛还年轻，而且我一直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成就会吸引成就，越努力就会越幸运。只要你愿意先尝试去付出努力，然后去做一些成绩出来，渐渐的就会有越来越多人相信你，然后就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人或事情出现，然后去帮助你。加油啦，加油！好，今天我们从宇阳盛出发，透过一些报道跟资料，然后去分享了这一部分的韩国的排球世界。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自己是在做这些功课的过程中，觉得很有趣，那也看到很多值得台湾学习的地方啦。那下一集的话呢，我就会开始聊我自己在韩国的打球的经历，中间可能也会穿插一些在韩国比较特殊的体验。有兴趣的朋友们，就是请持续锁定收听喽。如果有什么感想或是想问的问题，欢迎到我的粉专私讯我。那就下次再见啦，拜拜。